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校长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7日。我是一名特教学校的教师，今年58岁。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在风风雨雨的22年的修炼路上，经历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神奇事例，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第一部分，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把祖孙俩送到家。2015年冬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大雪，足有1尺多厚，当时正好是周末，师生都在家里休息，由于雪下得太大，全县通往各地的公交车全部停运。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是残疾人，智障、肢体残疾的多一些。平时学生都住校，每2周休息一次，并且都是由家长负责接送。周六的早上，我们校长电话通知各位教职员工，下周一不上课，并让班主任告诉学生什么时候能上课，等候通知。这样，各位学生家长都按时接到了通知。我丈夫和我在一个学校工作，周一下午3点多，他接到了校长的电话，说学校门卫告诉他，我是班主任的培智一班11岁的李某某同学，由他奶奶领着步行来学校了，由于路途较远，他家距学校10多公里，路滑，天又冷，从早上8点多走到下午2点才到了学校。门卫给他们吃了点东西，现在正往家走呢。校长让我们想办法通知他家里的亲戚去接一下，要不他们到家不知得多晚了，天又这么冷，不累坏也得冻坏了啊。我知道这位同学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先后得病去世了，靠爷爷奶奶种点地养着他，如今两位老人也都70多岁了。这个学生除了智力有问题以外，身体还不好，心脏有毛病，还有癫痫病，一犯病就抽搐的不省人事。家境很贫困，我们也不少接济他，穿的衣服鞋袜几乎不用家里买。我给这个孩子的爷爷打电话，他告诉我说，老师通知的周一不上课，我知道，是我没跟他们说，这么大的雪谁也去不了呀，没想到他俩没让我知道就悄悄地去了，真是两个傻瓜呀。我这就去告诉他叔叔吧，去迎一迎。我马上告诉他，您不用让他叔去了，他也得步行走，我们想办法吧，您就放心在家等着吧。说完后，我就向还没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丈夫求援，因为他开车比我时间长，经验比我多，我才开了2年车，根本没在雪地上行驶过，况且又是这么滑的路。平时我们大法弟子遇到什么事情，我丈夫都会主动去帮着做，今天这样的事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我说，咱俩今天得亲自出马了，你开车，我们去迎吧。要让这一老一小步行走10多公里路，越走天越黑越冷，真是不敢想象他们能不能回得了家。我又说，路上不好走，我们有大法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丈夫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穿上棉衣就走。我转身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和丈夫要去帮人了，请您加持我们顺利归来，谢谢师父。我们缓缓地开动轿车上路，公路的两边是厚厚的雪，中间是明溜溜的冰， 我们刚出了县城，就发现前面路上有铲车在铲雪。这样的路我们走了有5公里，剩下的路我们谨慎地行进着，路上没有行人，一辆车也没有见到。当我们开到距学校有2公里的时候，看到那一老一小在艰难地走着。到了跟前，只见两位穿着雨鞋，裤子上有好多的冰雪，脸冻得红红的。我们赶快把他俩扶上车。孩子的奶奶非常感动，激动地一遍一遍地说：“你们真好，你们真好，这么冷的天还来接我们，谢谢，谢谢。”又说：“孩子今天硬让我送他来念书，还不让他爷爷知道，知道了怕他爷爷不让来，你看白来了一趟。”我对老人家说：“您不用谢我们，要谢就谢法轮功师父吧，我是练法轮功的，这你孙子也知道，我经常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的故事听，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您听说过法轮功吧？”他说：“听说过，有练法轮功的人给我们送过光盘。”我又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又把真善忍3个字的意义都分开讲了一下，问他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看你就是个大好人，法轮功就肯定好。”然后我跟他们说：“路不好走，我们都一起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平安回家。”于是我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念，孩子我教过，他念一会儿就爱停下来，他奶奶马上就会说：“不要停，快好好念。”快到他们家时，有一段路是上坡路，而且路又滑，我们就大声地念，结果很顺利地就到了他们家。他们非得让我们进家去，说要把家里的蘑菇干拿点给我们。我们说天气不早了，路又不好走，就不进去了。他们一再说：“谢谢你们，谢谢师父。”看着他们的神情，发自内心的话语，我也忍不住要掉眼泪了。真正感到师父伟大，法伟大啊。当从他们家往回返的时候，路上又有很长一段路被铲好了，我们比较轻松地回到了家。进屋后，丈夫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赶快到师父法像前，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当天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又打电话询问孩子和他奶奶的身体状况，他们都说没事，没闹毛病，我才放了心。过了10天后，公路畅通了，学校才一切恢复正常。同事们知道了此事，有的说：“你们可真了不起，还是有师父好。”有的说：“这法轮功就是挺神奇的，这些天天天都出不少车祸呢。”我说：“是呀，我要不修炼大法，我才不敢冒这个险呢。”第二部分，校长激动地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2018年9月10日这一天，我们学校有许多新生报到。上午9点多钟，有一名10岁的男孩由他奶奶领着来教导处报到。当时我正在场，孩子叫刘永强，化名。我们学校在县城，他家在25公里外的农村，父母也都是残疾人，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孩子一进屋， 就这儿看看，那儿摸摸，无论他奶奶怎么呵斥他，也停不下来。一看就是个多动症很严重的孩子。据他奶奶说，这孩子不知道害怕，出了家门，地里山坡上哪儿都去，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说话也表达不清楚意思。他们家乡的幼儿园、小学也去过，没去几天就都给退回来了，都说没法留他。那天我由于要办别的事就离开了，不清楚当天这孩子被学校收下没有。中午，我们师生都在学校餐厅吃饭。由于那天是中国大陆定的教师节，再加上新生报到事情较多，食堂还多做了几样菜，开饭时间就推后了半个多小时，12:30开饭。正当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在学生饭厅负责就餐的老师高声叫道，怎么没见那个刘永强同学来吃饭？是跟他奶奶回去了吗？他这一嚷嚷，校长和老师们就都放下筷子，马上就给刘永强的奶奶打电话，问孩子跟您回去了吗？他说没有。校长又问老师们，刘永强安排在了哪个班？刘老师回答，在我们培智二班。这孩子一直由他奶奶领着，也没进过教室，他奶奶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道，更没把孩子交代给我。门卫说，咱们刚搬来这个地方，面积小，监控设施不健全，今天来来往往的人又多，这孩子肯定是发现奶奶不在了，瞅个机会就出去了。校长着急地说，不管怎样，先找孩子吧，声音都有些发颤。于是老师们就分头行动。我们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居民区人口较稠密的地带，出了校门，四面都是路，左侧就是一条宽阔的南北公路，附近公路两边全是卖水果、油炸食品的摊位，南边通往公共汽车站，人车密集，北边是通往县城的主路，各大商场都在那边。老师们有骑电动车的，有步行的，边走边问。我是最后一个出校门的，各个方向都有人去找，我就开上轿车往车站方向行驶。这么大的一个县城，车来人往，孩子失踪大概已有3个小时左右了。况且这孩子的情况只有报到时接收的教导主任比较了解一些，其他人根本就不清楚，都不知道孩子长得什么样，只是听上午见过孩子的两位教师大概的描述了一下孩子的长相、身高。我想，我是修炼大法的，碰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今天孩子报到时的一些举动正好让我看见了，是师父特意安排的，难道这孩子跟我有缘，那我就一定能找到他。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帮助弟子找到这孩子吧，他的家境很不好，以后我来多照顾他。我缓缓地开着车，心里一边求着师父，一边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刘永强，你在哪儿？你饿了吧？赶快让老师看见你。就这样，一遍一遍地低声重复着。到了车站附近，一看没有停车位，我就拐到了车站对面的另一条往北的路上，找地方把车停下来，准备步行去车站找一找。可是路两边车停得满满的，我就一直往前慢慢地开着。这条路行人不多，往前能看出很远的地方。当我找到一个停车的位置时，踩住刹车，往四周看了看，前边只有两个老人顺着我的方向行走，根本没有孩子的影。我嘴里还在不停地求着师父，念叨着孩子的名字。正当我准备靠边停车时，眼前不足5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一个小孩，背着个书包， 两手在胸前还抱着个坐垫，悠闲自得的样子。我仔细一看，就是那个刘永强。我当时就愣住了，这也太神奇了吧，我是刚刚看了前面的，根本就没有他，咋一眨眼的瞬间就冒出个孩子来？这分明是师父把他给我放到眼前的呀。我高兴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看到孩子了。我把车靠了靠边，打上双闪，拉上手刹，下了车。他正好走到了我跟前，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就像见到了自己久别的孩子一样，问他，小宝贝呀，你去哪里了？饿了吧？快上车，跟我回学校吃饭去。他笑眯眯的，嘴里嘟囔一句什么，我没听懂。他乖乖地上了车，就像认识我一样，一点也不陌生。我立即打电话分别告诉我丈夫和校长，孩子找到了，就在我车上。校长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说，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把消息告诉老师们和他的家长。在回学校的路上，碰到了校长正在从车站路边上步行走着。我停住了车，他上车后说，我看看是哪个孩子，还不认得他就跑丢了，真吓人。然后就着急地问我，孩子是怎么找到的？我严肃地说，是我师父给找到的。他睁大眼睛急切地问，快说说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给他叙述了一遍。他拍着腿激动地连声说，这功可真神了，这功可真神了，我真谢谢您。我连忙说，快谢谢我们大法师父吧，要不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正好碰上孩子呢。校长说，是是，真得谢谢大法师父呀，要不我这校长今天就……后面的几个字没说出口。说话间我们就到了学校，等到老师们都回来，我们又一起接着吃饭。大家都很高兴，老师们对今天的事很有感慨，边吃边聊。这时校长端了一杯酒过来，非要代表大家敬我一杯，我用饮料回敬。一位中年男教师诚恳地说，我们的张老师，指我，修炼的道行就是深，我们这么多人跑的路都比你远，找的地方又多，还挺受累，谁也没碰到，而你开着车走得最近，就像你知道他在哪儿似的。你可不能退休，我们这学校可不能没有你。当我把这段短短的过程又说了一遍后，大家一片议论声，这法轮功真神奇，也挺美妙。有两位女教师笑着说，校长电话中说孩子找到了，我们就猜肯定是张老师找到的，因为修了大法，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有功能了。其实这法轮功挺好的，上边净瞎整。你看张老师他们这两口子，身体没有病，心态祥和，工作不挑，不争名，不争利，兢兢业业的，多好。他们又对校长说，我们要都练法轮功，您这个校长可好当了。我马上接着他俩的话说，今天我们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我们今后还得继续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呀，成念才能得福报嘛。大家都笑了。看到同事们的反应，我很欣慰，这些年通过我的修炼经历，他们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羡慕支持我修炼，当上面企图迫害我时，他们也在智慧地保护我。我知道大法弟子的表现使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世人的心里。我的同事们人人都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每年的大法真相年化台历都争着要， 每人车挂上写的都是法轮大法好，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籍几乎人手一册，他们都是受益者。修炼这么多年，神奇超长美妙的事例经历的太多了，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由衷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世人真正的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次感谢师父。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用实际行动赎罪，警察所长胃癌痊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6号。2006年，我弟东城派出所来了一位新所长 C， 37岁，是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东城区派出所的第三任所长。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 C 所长哪里只是三把火呀，简直是天天都在烧火，只要与法轮功有牵连的事就不放过，自己还一马当先跑在前面。上任后第一天就抓了一名发真相册子的法轮功学员，将这位法轮功学员送拘留所，拘留所不收，他硬是捣鼓了一天，好不容易才送进去。第二天又把一位在学校门口讲真相的老太太给塞进了看守所，还对所辖区大法弟子非法罚款，派人跟踪盯梢法轮功学员，全派出所的人忙得团团转。所里怨声载道，但也不敢吱声，因他是市局派来的。市局认为这些年来东城派出所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一直不得力不积极，派个新生力量来扭转一下局面。这样过了大半年，这位 C 所长在打压法轮功先进者授奖大会上获得奖励，还戴上了大红花。可谁也没想到，就在他春风得意一心等着升迁的时候，却被查出得了胃癌，这可把他吓了个半死，万念俱灰。此时他忽然想起抓法轮功学员时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的话，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大法有罪。他心里打着鼓，暗想，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以前收缴的法轮功的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越觉得法轮功好，心里越是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在等待安排手术这段时间里， C 所长有时间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还找法轮功学员给他解答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这时他真正相信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想用行动救赎自己的灵魂。所里的人发现 C 所长变了，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通过他的熟人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他摇摇头，问为什么。 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他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所以抓法轮功学员的事他不干。他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嘿，你说奇怪不奇怪？别看这所长对整法轮功不积极，后来却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嘛，就是老秦。老秦工作能力非常强，调来的时候差不多是退休年龄了，市局想用他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劲儿发挥最后的余热，用在迫害法轮功上。可是没想到老所长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这位 C 所长听了一个劲儿的感叹，哎，人家是明白真相得福报啊，幸亏我明白的还不算晚，癌症痊愈了，不然这命就搭上了。附小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到2018年12月，在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19年中，有27,84人遭恶报。在遭恶报死亡人数中，公安系统人员数目最多，但是也有人在得绝症或完症后开始悔悟，不再参与迫害，并尽全力帮助法轮功学员挽回罪过，最后得了福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我的父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7日。我是一名80后，1996年随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是大法把我一个不完美的家变得温馨和幸福，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第一部分，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由于家境贫寒，30多岁才结婚，而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12岁，并且智商有问题，就是人们说的傻。我从记事起就是一个经常被人嘲笑脏兮兮的孩子，我的同龄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玩，我就和我的双目失明的奶奶玩，我还有一个智商也不高的弟弟。我父亲是一个性子急、脾气大、很能干的人，父亲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天3顿酒，天天如此，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能喝，有婚宴或者是其他的事都要请他去陪酒，父亲烟也抽得很凶。第二部分，可怜的母亲，暴怒的父亲。那时母亲和弟弟因为智商问题经常惹父亲生气，父亲出手很重，打得弟弟放学不敢回家，放学后在树林里藏着，让我到处找他。父亲也3天2头地打母亲，母亲嗓门大，被打后就嚎啕大哭，我怕被邻居听见就劝母亲，后来母亲被打后就离家出走。记得一天晚上，母亲又一次被打，非得离家出走，我就在门口使劲地拉着母亲不让她走，可她不听我的，她比我的力气大，把我一甩就走了。我那时特别害怕，黑天不敢出屋，就没敢去追，赶紧跑屋里劝父亲去找找母亲，可父亲气汹汹地说，不找，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接着喝他的酒。我再次哭着央求父亲去找母亲，父亲仍是不动。我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再去哭着央求父亲去找母亲，母亲被好心人送了回来。我姥姥他们知道后和我父亲闹，可我父亲没改，下次还照样狠狠地打我母亲，母亲就再次离家出走。后来他们俩再吵架时，我就悄悄地把大门锁上，让母亲出不去。为了让父亲少生气，我从小就帮母亲做饭，看着弟弟。那时我幼小的心灵里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幸，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惧，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因为我得不到同龄人的幸福和正常的关怀。第三部分，大法让父亲发生巨大变化。我12岁的时候，经姑姑介绍，我和父亲一起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父亲的改变很大，他首先把烟和酒戒了。我舅舅不相信，他说我姐夫要能戒了酒，我就能戒了饭。几个月之后，舅舅看见我父亲真不喝酒了，再提及这句话，他说我很佩服我姐夫，佩服这个大法。父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不那么勤打母亲了，只是看到母亲不理智的做法会生气。比如母亲经常拿着一个大瓢喝水，边喝边洒，几乎是喝一半洒一半，洒到胸前的衣服上全湿了，剩下的水就在屋子里的地上一泼。那时农村的地面很不干净，洒上水之后就变成了泥，再踩到各个屋里都是泥脚印。父亲对此很生气，而母亲怎么说也不改，而且几乎天天如此。我就提醒父亲，这是师父考验你的心性呢。这样父亲心性提高得很快，打骂声变得越来越少，母亲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我好感谢大法呀，给我一个还算正常的家。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之后，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姥姥他们找关系托后门，半个月之后把父亲保了出来。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非法抄家，我母亲害怕，经常劝我父亲不要练了，父亲当然不会听。有一天我和父亲想去北京为大法讨回公道，当我们想走时，母亲躺在床上问父亲，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父亲摸了摸正躺在床上发烧的母亲和弟弟，就和我说，你留在家里照看他们两个吧。我说不行，我要去北京。父亲说，那你就去吧，我在家里看他们。为了母亲，父亲没去成，也许那是他一生的遗憾吧，但他并不后悔。他说，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我不能丢下两个病人不管。第四部分，那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父亲为了让母亲得到更好的治疗，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一点也不怕花钱。出院之后，仿照医院的康复机械，再加上他自己的创造改进，制造出了5种有助于锻炼四肢的工具，有坐着用的，有躺着用的，立着用的。母亲不能行走，也不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说不了话，大小便也不知道。父亲不厌其烦地每天陪母亲锻炼身体，除了用他发明的工具之外，还背着母亲在各屋里走几圈。走几圈大概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走一圈就得歇着，然后再接着走。父亲让母亲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脚站在地上，随着父亲的脚步挪动。父亲对母亲照顾的心态总是乐呵呵的，用父亲的话说，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尤其是母亲大便拉在裤子里的时候，父亲也不嫌脏，先用水管冲洗了，再放在洗衣机里洗。过节时亲戚们送来的营养品，父亲全省着给母亲吃。在天气暖和的时候，父亲用轮椅推着母亲去广场上遛弯，村里的人都对父亲投来敬佩的目光，背后人们都在议论，他也就是练法轮功的，要一般的人用不了1年就得让他回去。 因为他们都觉得母亲没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病了还给他治，还这么精心的照顾他，不知图个啥。我说父亲对母亲是一种大善的行为，父亲说那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六年后，母亲再次出现脑血栓，大面积脑梗，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已经没有了呼吸，只有心跳。医生说让回家。父亲的话让在场的亲戚们都为之动容。父亲说，能不能给我留个植物人？医生说够呛，那得再观察几天，看有没有自主呼吸才能出结果，估计连一半的几率都没有。姥姥说，拉回来吧，既然这样了，植物人也没意思了。母亲出殡的那天来了很多人，姥姥家的表姨表舅们，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对父亲大加赞许，有的对父亲竖起大拇指，夸父亲不容易，是个难得的好人。第五部分，弟弟的不幸婚姻。再说一下我的弟弟，我弟媳一家是世界上难找的一家人，不讲理到了极点，吉尼斯纪录可能就得归他们家莫属。弟弟的岳母是出了名的不讲理，财迷疯，弄得岳父和岳母的亲生父亲都打官司，和他的亲弟兄都变成了仇人，哥几个都不和他说话。就这样的一家人被我这个智商不高的弟弟碰到了，还有缘结了婚。弟弟的岳母听说我父亲有钱，就让人去给自己的女儿说媒。我弟弟由于智商有问题，娶媳妇很难，父亲听说有主动给自己家儿子说媒的，就同意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安排结婚，当时彩礼都是10000多，他们非要3万，而且家电也要买好的，当时在村里还是独一份，父亲答应了。婚后他们一家看不起弟弟，父亲也是受尽了屈辱，但父亲都按大法的要求忍了下来，还尽量的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比如不顾乡亲们的笑话，带领一家人去给他们的田地里拔草等等。一年后，弟媳生了一个儿子，弟弟的岳父岳母更是觉得自己的女儿脸上有光了，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让我父亲给他们买楼，父亲没答应，他们就干脆不来弟弟家住了。弟弟挣了工资就每月给他们送钱过去，但他们也不让吃饭，就让弟弟回来。岳父还打弟弟，打得他大舅子都看不下去了，说他父亲这女婿不是儿子，不能这么打。弟弟气得就不去他们家了，他们就和弟弟离婚。弟弟想要孩子，可他们不给，孩子的户口也上到了岳母的户口本上，他们不给孩子为的是要抚养费，弟弟就没同意离婚，他们就把弟弟告上法庭要求离婚。父亲说离婚可以，把孩子给我们，不要你们的一分抚养费，他们不同意，最后判决书把孩子判给了他们，宣判离婚15天内可以上诉。弟弟异常难过，经常没命的喝酒。父亲和弟弟是两个院住，一天见弟弟没来吃饭，就去那院里找他，一看弟弟死在了厕所里。第六部分，以德报怨。由于父亲给弟弟买了保险，就报了保险公司。弟弟的岳父母也得知了弟弟有保险，就过来和父亲争保险，要分一半的保险补偿金。因为保险没有指定受益人，所以按法律规定继承人平均分保险，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的离婚判决书还没有到15天，所以说等于婚没离成，按法律应该归他们一半，但是好几万块钱呢，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几年才能挣来的。父亲想来想去， 如果按照常人的做法，是绝对不会给他们的。是他们非要离婚，还把儿子告了，把儿子逼上了绝路，还有脸过来要儿子的保险。再说，保险也不是他们给交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按常人肯定会这样做，他们也没辙。但是父亲深知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师父教导要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处处为了别人着想的人，要把自己的钱财看淡，要放下名利情。父亲把要给他们的钱装在兜里，在屋里来回转圈，一会儿摸摸钱，觉得他们真的不配要，也不该要。因为自己岁数大了，都60了，一个农民种着几亩地，生活来源越来越少，又没有退休金，当时还要给母亲治病。可是转念一想到大法，不能违背真善忍的法理，所以来回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后来打电话给我，问我的想法。我说，这么大的事，您自己看着办，我尊重您的一切选择。最后父亲决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就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他们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可能他们也做好了父亲不给他们的准备。因为弟弟的岳父一直在重复着说，我知道你会来的，我知道你会来的。父亲告诉了他们他为什么会来，因为他信仰真善忍，为了这三个字他来了。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孩子一直是他们养着，半个月前，孩子在学校门口过斑马线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了，撞断了小腿，住进了医院。他们通知了父亲和我，我和父亲就过去医院看他们，帮他们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医院。因为孩子的继父在外地工作，孩子的姥姥姥爷都有自己的事，也没有时间照顾他，只有他妈妈一人在医院看着他，还有他一个3岁的弟弟。父亲觉得他们可怜，就提出替他照顾半天，每天上午孩子的妈妈看着，下午我父亲看着。每天父亲都会带好吃的去，而且一买就是2份，给他的弟弟也1份。孩子的妈妈很感动，孩子的姥姥一家人都很感动。有一天，孩子的妈妈看到手机的天气预报上明天会有雨，就和我父亲说明天就别来了，这么大老远的下雨天不好走。但我父亲得知孩子的妈妈正在患感冒，第二天还是来了。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意外，说，不是不让你来了吗？怎么又来了？我父亲说，你不是生病了吗？我怕你在医院里休息不好，他又拉又尿的，又不能动，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孩子的妈妈非常的感动。要知道，当初他给了我父亲多少难堪和下不来台，给父亲造谣，和父亲大吵大嚷，让父亲受尽了委屈，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但现在父亲一点都不计较这些，把常人认为的仇人当成亲人一样去对待。这是无上的宽容，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只有法轮大法才有这样大的威力，造就出这样伟大的大法图。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父亲，让父亲对母亲由恨到爱再到慈悲，让父亲经受这么多的磨难，经历两位亲人的生死离别之后，仍然保持一个健康乐观的心态，而且成为一个这么好的人。父亲仍在大法中努力实修着自己，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由衷的感恩大法，感谢师尊，我也要在大法中勇猛精进，叩拜师尊。
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